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咁啊，观世音菩萨佢一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先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而度一切苦厄。咁啊，一切个苦就系在我哋人生嘅过程里边，咁啊，任何一个人都要经历过。咁啊，在人生嘅过程之中，亦都可以讲啊，苦嘅时间系多，乐嘅时间系少。咁啊，受苦嘅时间啊系长久啊，即使有呢个快乐，亦都是暂短时间而已。咁啊，可是世上嘅人佢就唔知得呢个受苦嘅时间多与同受苦嘅时间长嗰种嘅道理啊。佢执少少嘅快乐，佢就以为咧系长久嘅快乐啊。他就忘记了这个人生的痛苦。那么譬如一把好利好利的薄刀，那么这个刀锋最利那处就是有少少的蜜糖，那么那些蜜糖是甜，这个是实情，但是很少啊。那么若是我们这个人贪个少少的蜜糖，用那条脷去舐啊呢一把最锋利嘅刀，咁就好容易啦，会割伤自己嗰一条脷啦。咁啊，人生嘅痛苦亦复如是啊。时间系好长，但系即使有快乐，亦都系好短。咁啊，呢个愚痴者啊，佢以呢个小小嘅快乐，就忘记咗啊呢个人生长久与共多嘅痛苦。咁啊，菩萨就不同啊，佢就悟得呢个痛苦嘅来由系由于有呢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色心意法和合啊呢个身体，所以先至有苦。咁啊，佢既然悟到啊，呢个色心意法和合呢个色身系为众苦之本啦，佢就不生呢个贪恋之心啊，佢就了得五阴之法本来空，五蕴本来系无我啊，佢只系认取自己呢个本来嘅觉性，咁就诸苦不道的义智道。咁啊，同时佢更以呢个大慈大悲之心啊，咁啊觉悟嗰啲众生，使到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咧，亦都明白呢个五蕴积聚之身系为众苦之本，咁啊由是不生呢个贪恋之心啊，亦都了达五蕴本空，五蕴系无我。认取自己本来的觉性啊，即所有一切众生的苦呢亦都不道而知道。那么原则我们为什么要修行甚深般若呢？就因为是怕苦，亦都是因为受不得这么多的痛苦，咁啊，然后自己修行波耶，咁啊，十方诸佛菩萨何以啊，要劝我哋嗰啲人修行甚深波耶咧？亦都系为着见到我哋嗰啲六道众生轮转生死啊，受苦佢受得惨啊，所以十方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咁啊教我哋修行呢个甚深般若，以期脱 嚟做苦而得到解脱，不然的话，现前呢个乐境，谁人唔愿意享受呢？若是呢个乐境系可以长享啊，唔会乐极生悲，又边一个人愿意啊？所谓知足常乐啊，甘心淡薄呢？所以十方诸佛菩萨历代的祖师大善知识，他种种的善巧方便，都是说明啊，人世间是苦，所谓乐境不常，现前即使暂享这个乐境啊，以后都不会再享，但是以后的苦啊，所谓万劫都无穷，所以劝我们的人就要修行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那么了五蕴之法本空，那么然后进一步由五蕴之法和合这个色身，亦是是空啊，那么到此一切众苦，那么就不道的如自道啊，不脱的如自脱。个舍利子，色不异空，就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话全部心经啦，最重要嘅理论，亦都是教宗所谓真读圆融啊，事理无碍嘅中道实相。显示啊，即性是即相，即相是即性，性相不二的第一二谛。咁啊，现在观世音菩萨啦，就叫一声，佢话舍利子。咁啊，舍利子呢，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中，算为智慧第一。佢就从母亲呢而立名，因为他的母亲啊就叫做舍利，咁啊现在从母亲嗰处生出，所以就属于呢个舍利母亲嘅孩子，咁就叫做舍利子。咁啊若是从佢呢个父亲而立名咧，就叫做优波提舍啊。咁啊中国话咧就叫做论义。咁为什么舍利弗要从母立名呢？就有两种的意思。第一种呢，舍利是一条雀仔，咁这种雀仔呢，那对眼啊很聪明伶俐的，咁舍利弗的母亲亦服如是啊，所以现在从他这个母亲那处而生，咁叫他为舍利子。咁其次啊，咁呢种舍利嘅雀咧，佢亦都咧个音声啊好微妙嘅，咁啊就譬如佢呢个母亲嘅辩才啊，亦系音声微妙，咁啊现在从其母生，所以就叫做啊系舍利子。咁啊在呢个法花文句里边，他就说舍利弗具足应该叫做舍利弗罗，中国话叫做身子，译名叫做诸子，就因为他的母亲在当时的女人中是最聪明，聪明之处在于这个眼珠，现在从这个母亲而生，所以就叫做诸子。但是他的母亲这个身形是最端正的，那么从母亲而生，所以亦名叫做身子。那么舍利弗有个同学是叫做目犍连，所谓神通第一，亦即是平常每一年的七月十五盂兰盆，那么发起超度他的母亲，其中呢 就是由这个穆建连尊者所发起的。咁啊，舍利弗和穆建连，咁啊，佢两个是好的同参师友。佢在未出家之前，佢都是侍奉一位外道啊。佢个名咧叫做沙贤梵志。咁啊，有一次佢个师傅啊，呢个沙贤梵志就死咗啦。咁啊，死咗就当然就瞓低啦。咁啊，佢两师兄弟咧。咁在佢呢个师傅嘅身边啊，咁啊嚟守孝啦。咁啊冇几耐，佢嘅师傅咧啊，佢自己会起身噶喎。咁佢突然间咧，佢就坐起身啦。咁啊起身之后，佢哋嘻哈哈咁啊大笑。咁啊当时舍利弗穆建连就问佢话：师傅啊，佢话你已经死咗噶啦，点解你又会翻生啊？又会咁样响出大笑特笑呢？咁啊，当时佢个师傅佛沙贤梵志讲啦，佢话我笑世间人极为愚痴啊！咁当时舍利弗就问啦，咁啊得点样愚痴法呢？佢话有个金地国，咁啊呢个国王就去世啊，佢话佢一定都要佢，唔系几愿意嘅。陪佢死啊！嗰一位夫人，佢一定要佢啦，陪埋佢一齐。你话系唔系最大嘅愚痴咧？咁佢讲完之后咧，佢又死咗咯喎。咁又瞓翻低。咁佢两兄弟就商量，佢话我哋亲近师傅多年啊，佢话是否学到嘢？咁就暂时不论。他说这样东西死了会翻山，翻山又会笑一轮倾一轮，然后又再瞓低死过的了。他说这样东西我们两师兄弟呢就未曾学得到，就等于说学艺就未精呢。原来师父已经死了，我们去哪里再学呢？所以他两师兄弟呢就商量，咁啊，从今以后就去外边咧，所谓寻师就广道啊。咁啊，两个人咧就各走一方。咁啊，大家有约在先。佢话假如每一个人之中啊，能够遇到名师，得到好嘅道理咧，咁啊，一定就要翻嚟啊，通知其他嗰一位。咁啊，好啦，佢哋有约约定啦。咁啊，当时舍利弗呢就去咯，咁啊，佢当时喺外边呢就遇到咧一位出家嘅法师，佢个名咧叫做马胜啊，咁啊喺路上托钵乞食，咁啊举止动静啊都好威严，好安详。咁啊，当时舍利弗见到佢咧，就生一种恭敬心啊，咁啊上前。就同佢问信作揖嘛，咁啊请问佢，佢话你啊究竟系属于乜嘢人？咁啊当时呢个马胜比丘啊就答复佢，佢话我咧就系佛嘅弟子，佢话我嘅师傅啊就系佛，佢话我嘅名咧就系叫做马胜啊。咁啊，当时舍利弗啊，见到佢咁威严、咁端庄，咁啊，回想到佢嘅师傅咧，一定系更加咧有道德，就有学问啊。所以佢就问呢个马胜比丘，佢话：，原则你师傅啊，咁啊，教你哋啲乜嘢法呢？咁佢话：我师傅就常常教我四句话，咁啊，点样讲呢？他说诸法是从缘生啊，诸法是从缘灭。他说我佛大沙门都常作如是说啊。咁啊，说完呢四首偈之后，咁啊，当时舍利弗尊者咧，咁啊，佢心中就有所领悟啊。咁啊，佢就即刻回来，咁啊，同穆建连尊者讲。咁啊，穆建连尊者咧亦都领悟啊，因此佢两个人就相约，咁啊到佛嘅地方 出家，咁佢一去到佛嘅地方啊，佛就叫一句，佢话善来比丘啊，咁就梳化自乐，咁啊袈裟披身，就成为佛嘅弟子。咁啊，在佛十大子弟子之中，咁啊舍利弗呢就属于智慧第一，咁啊目见连尊者啊就系、是、神通第一。在呢个大智度论四十卷讲，佢话舍利弗就系佛嘅右面弟子啊，目见连就系佛嘅左面弟子，等于话佢两个人呢就系、是、佛座下嘅左右手。咁啊，舍利弗就系佛座下，既然系以智慧第一啊，所以《增一波行经》里边讲，佢话智慧系无穷，缺了诸儿，所谓舍利弗比丘时。又在《大智度论》第十一卷里边讲啊，佢话一切众生嘅智慧，唯除佛世尊，欲比舍利弗智慧及多闻，于十六佛中啊，又尚不及一。意思即系话，除咗佛之外，可以知得舍利弗嘅智慧有几深。佢话其他嘅众生啊，如果想知道佛嘅想知道舍利弗嘅智慧呢，是无法子知得到的。他说将舍利弗尊者的智慧分成十六份，所有一切众生的智慧合埋，那么由上比不上舍利弗的智慧十六份之一，那么可见舍利弗尊者他的智慧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过去早已成佛，名为他的金龙婆佛，现生呢就是示现这个弟子身，坐佛转法轮，坐佛呢是化度众生。在这个法月禅师所译的心经里面呢，有一段经文，他说于是观自在菩萨以三昧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自性皆空，从三昧起，即告慧命舍利弗及菩萨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过，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我今就为汝分别解说。咁啊，原则观自在菩萨，佢何以啊？从呢个三昧禅定起之后，佢唔告诉其他嘅大阿罗汉啊，而单系告诉舍利弗呢？咁啊，其中就有两种嘅意思。第一种，咁舍利弗既然系佛弟子中系智慧第一啦，咁啊就说明此个波野大法，若是非大智慧者，不能登其堂而入其室，亦都是说明在这个方等会上之后，所有声闻弟子已经发这个大菩提心，所以波野会上指他观诸法空，不单破这个我执，亦都破法执。第二，咁啊，舍利弗同埋目犍连，既然同时啊系闻马圣比丘说诸法因缘生，诸法从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然后啊就悟到，既然诸法从缘生，亦系从缘而灭，咁啊说明缘起之法啊，无实体性，本体自空，所以在此观自在菩萨啦，就呼舍利弗而告之啊，使其对呢个缘起之法、自性本空嘅道理而加以体会。 因此未曾说向下嗰四句经文之前，咁啊先咧就呼一声，佢话舍利弗啊，色不异空，就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就空即是色。咁啊，此四句经文就系为全经啊最重要嘅道理，不论约教约宗啊，都有佢咧一定嘅道理噶。咁啊，呢四句经文，咁啊读起来就系好容易啊，但系真真正正解得圆满咧，实在系唔简单啊。咁啊，若是我哋想要明白此四句嘅经文其中嘅重要理论咧，咁啊，我哋未曾明白此四句经文之前，我哋首先咧就要明白啊，乜嘢佢哋缘起性空，以共性空缘起嘅道理。咁啊，若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嘅道理，咁啊能够明白啦。咁啊，呢四句经文嘅内容咧，就比较咧系容易了解。咁啊，何以叫做缘起性空，以共性空缘起咧？在呢个龙树菩萨呢个中论啊，里边有一品叫做观四谛品。咁啊，里边咧佢有一首偈啊，佢话未曾有一法就不从因缘生。佢话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咁啊，呢四句嘅前嗰两句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即是说呢任何一种法门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因缘，要有种种的因素然后才生起一切法，说明万法缘起的道理。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叫做澳门佛学社，咁佢本来就是一栋房子，咁呢一栋房子啊，佢成立嘅因素就系由红毛泥啦、沙石啦、砖瓦啦、钢铁啦，咁啊然后咧再加上呢个人工去做，咁就成立啊，完成啊，咁啊呢一栋房子，咁啊我哋就爱佢哋成立一间咧叫做澳门佛学社啦，咁说明呢个澳门佛学社啊，呢个物业呢一栋房子就系种种因素和合而成。嗱，咁啊又例如我哋呢个现在大家共在一处，咪有呢个讲经嘅法会咧，咁佢亦系种种因素啊而成噶噃。嗱，咁啊一定要有讲经嘅法师啦。咁啊，亦都有在座诸位嘅听众啦，咁啊，亦都有请讲经嘅斋主啦，咁啊，亦都有护法善信啊，或者供养香油啊，就或者供养斋粮啊，啊，或者供养呢个结缘嘅物质，咁啊，亦都有所讲嘅经书，咁啊，亦都有呢个讲堂，咁啊，然后几种嘅因素和合啊。咁啊，先系成就呢个讲经嘅法会。咁啊，所以呢个讲堂同埋呢个讲经嘅法会啊，佢本身咧就系释法所摄，凡系有眼嘅人，佢都可以睇得到呢个讲堂，睇得到呢个讲经嘅法会。咁啊，属于呢个释法所摄啊。就是文中里面呢这个释字，那么讲堂和这个讲经的法会就是属于呢无情的，即是无知觉的。那么我们除了无知觉之外，我们还有人还有畜生，所谓有知觉的，就以我们人类来讲，亦都是呢种种因素缘起才有，咁啊完全咧 就是由这个地带的骨头以及这个水带的大小便利口水鼻涕以及全身这个火大的暖气以及我们的人会灵活运用会行走会弯腰所谓俯仰屈身而同这个风大所以世界上众多的人人我我每一个人都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组合而成那么原则上呢就世界里面众多的人人我我本身呢亦是这个色法所摄因为凡是有眼者你可以见到我我亦都见到你既然彼此能够见得清楚那么属于色法了那么即是文中所讲这个色字那么无论无情即是无知觉的讲堂讲经法门以及有知觉有情色的人类亦都包括那些畜生动物都是从种种因素而成所以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而生即是说有情色无情色都是从种种因素而生的就是这个色字啦那么中论后的两句他说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那就解释万法啦既然是种种因素和合而生起就说他呢为个空啦为什么呢就例如我们这个澳门佛学社这一栋房子你说除了那些红木泥沙石砖瓦钢铁以及那些人工这个讲堂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们就说它是缘起性空有这个红木泥沙石砖瓦钢铁人工就有这个讲堂若是没有了这个红磨泥沙石砖瓦钢铁人工那么这个讲堂就不存在所谓缘起就性空那么即是这个经文里面呢那个空字那么又例如这个讲经法会你说除了这个主讲法师听众请讲经的斋主以及护法居士等还边处有这个讲经的法门那就说明缘起本性空那就即是经文中这个空字若是在这个有情色有知觉的人类来讲世界上众多的人人我我若是离开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因素世界上边处有这么多的人人我我啊所以我们就说他是缘起性空就即使是这个经文中这个空字那么以上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色什么叫做空这个意思呢我们明白亦都了解到这个色和这个空它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进一步就要明白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其中这个不异那两个字那么这个不异的两个字呢就有两种解释的第一种所谓异者就是区别的意思那么异即是呢是不同的意思现在说不异者呢就是表示这个缘起的色法以及这个缘起的空性未有区别可说亦即是未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它为色是不异空空是不异色那么第二种呢所谓异者呢就是离这样解法现在说不异呢即是不离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色以共空 两者呢是相即而不相离。若是说从譬喻中呢，我们可以说一同房子啊，同埋呢个虚空两样呢是相即而不相离，所以说为色同埋呢个空呢是不二，即是不离。亦即是《楞严经》所谓，他说譬如虚空就体非群相啊，就而不具比诸相发挥。嗱，咁啊虚空咧，咁啊话明啊虚空啊，佢本身就空空荡荡，佢就的确系冇乜意见嘅。可是我哋世界上嗰啲人咧，你可以响个空中见流过，见一百层，或者五十层高，或者十层高，你可以起个三角形，你亦可以起个四方形。你可以起个横形啊，亦可以起个长形。你亦可以坐着飞机响个空中处飞，你亦可以响地下处行。咁啊，世界上一切嘅事事物物都唔能够离得开呢个虚空啊。但系虚空本身虽然系空空荡荡，但系佢从来未曾反对任何一切的事事物物呢在这个虚空里面发挥，那就说明啊一切事事物物的释法与这个虚空呢就有关联，就而不可分了，那就即不离了。那在这个佛法中来讲呢，空的理体那本来就不是万法，但是空的理体呢而不具比万法发挥，所以现在说色不异空，即是说这个色法不离于空，亦都说明这个缘起的色法呢不能够离开这个空寂之性。为什么呢？因为缘起的色法得以成立以共存在啊，就是由于有这个空性之理的关系，若是未有这个空性的道理，这个缘起的色法就不能够存在的。那现在既然有这个缘起的色法存在，那么当然这个色呢未曾离开这个空，所以说色不异空，即是呢色未曾离开这个空，色与空的关系是很密切。那么我们既然解释了色不异空了，那么第二句呢就是空不异色，即是这个空呢就不离于色，亦都说明这个空寂之性不能够离开这个缘起之色。那么为什么呢？当知万有这个空性本体就是从这个万有的事相所显现出来，若是离开这个缘起万有的事相，那就显不出万有空性的本体，就所以说为空是不异色。咁啊，因此我哋就可以明白得到，色不能离于空啊。因为色不能离于空，先至有呢个色法嘅现起。咁啊，同时空亦不能离于色，因为空不能离于色啊，先至有呢个空性嘅显现。咁啊，到此呢，我哋就可以明显嘅了解色诸与空有其密切的关联，所以说为呢是不二，即是彼此呢是不离。咁样原则点解观世音菩萨同舍利弗讲呢两句经文所谓色不二空，空不二色？咁主要呢就是教我哋 以呢个观照波耶之力故，咁啊若是了解色不异空，以共空不异色，就可以破除呢个凡夫同埋嗰啲小乘人嘅执着。嗱，例如凡夫就系我哋普通嗰啲凡夫俗子啊，即系我哋普通人。咁啊，佢一向只系见色，就而不见空啊，就等于话咧，佢贪着于呢个色法，贪着于呢个尘境啊，不管财色名食睡，咁啊，一切嘅外境咧，佢都生起呢个执着之心，唔了啊！一切法本来空寂，咁啊，佢就为一切嘅尘境，为一切嘅色法之所迷。咁啊，由于个贪色执着，因此就万劫沉沦，起惑造罪业，咁啊，六道星沉，无边嘅生死啊！都无时或息，所以佛就教他观色不异空，就以这个波耶的正知观照万有的色法，每一法都是从这个因缘而生的。那么进一步他就再次作观，既然一切的万有诸法是从因缘而生了，那么若是这个因缘离开之时，那么因缘所生之法亦都不可得啊。所以凡是种种因素和合而有之法，等到因缘灭之时，那么法法都归于空寂啊，无一法，佢个本体咧唔系空寂，凡系因缘所生之法，法法本体都系空寂。咁啊，既然万有万法既是本体空寂，咁我哋又何必啊过分啊嘅贪着，或是得过分去外染？所以历代的祖师以共大善知识，一切真修行者他自己本身这个日常的生活都是穿衣食饭随缘过，他从来不在这个物质上，那么过分起这个贪着之心，所谓知足就常乐啊。咁啊，佛嘅制度教佢嘅弟子每日如门拖钵，咁啊着呢个粪扫衣，乃至在我哋中国盛行所谓一钵千家饭啊，观身万里游，都系教我哋要作观啊，观呢个色不异空，万事随缘，唔好咧执着这个外境，不要过分为这个外境转了去，不要被这个外境万有所转了，你就可以破了我这个执着，我这个贪心，我这个痴爱，种种的烦恼。所以色不异空就是破我们这个凡夫种种执着外境之心，咁啊，我哋能够破呢个凡夫嘅执着之心咧，呢个功能就系在于呢个观照波耶。咁啊，若是话空不异色咧，就系佛以呢个慈悲心教化呢个出世嘅小乘人即是教化那些阿罗汉的弟子，因为那些小乘人啊，那么他就偏执于空，就而不见色，所以佛就教他观空就不异色。 點解呢？因為那些異性人他初發心出家的時候，他就聞佛開示四弟法中第一個苦弟，那他就了知這個人生呢確確實實是苦。這個人生的痛苦可以說誰也難免，任何人都曾經呢是親身體驗過所謂三苦八苦。可是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呢壞的毛病，就是他明知道人生是苦，但是任何人都不肯去探求這個苦的根源。他即使萬劫千生輪迴六道亦都從來未曾發過一點點所謂出世之心，亦都從來未曾發過一種所謂尋求解脫之心，屬於每一個人的劣根性也是諸佛菩薩大慈悲應化人間教導我們的理由。但是這個出世的阿羅漢那些異性人他就不同了，他本身呢都是凡夫，未證阿羅漢那之前他亦跟我們一樣是地道的凡夫啊。但是由於他宿生有善根，所以今生他直佛出世因此聞佛開始四弟中的苦弟之後，他深切體悟人世間的痛苦，咁啊，亦都深切體會離苦之後所得到呢個出世嘅快樂，因此啊，佢就尋求呢個離苦嘅方法啦，亦都尋求呢個苦嘅根源。咁啊，後來咧，佢從佛嗰處聞法，佢就了解苦嘅根源，亦都知得咧點樣解脱痛苦嘅方法，咁啊，然後依法修行，咁啊，結果佢了咗呢個三界嘅生死，咁啊，成為呢個出世嘅阿羅漢果啦。可惜嗰啲小乘嘅阿羅漢，再到達到佢自己離苦解脱之後，由於佢深切了解苦個可怕，因此咧，佢就做一個治療漢啊！佢尋空濟寂，視三界嘅生死為畏途，永遠再唔來三界度眾生啊！咁啊，佢就執着於空啊，而不來呢個三界度眾生。因此佛就為佢説啦：空就不意識啊，空與色咧係不離。你雖然證到呢個真空地理，證到呢個空理涅槃，但係仲有好多眾生未曾得解脱啊！因此你仲要發呢個菩提心，你要了達空不離色嘅道理，咁啊要在呢個五毒惡世嘅漫遊之中啊！要行菩萨道，所以此一句空不异色的经文就是破这个异性见空而不见色的执着。所以此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两句经文纯粹就破我们的执着，色不异空就是破凡夫著有呢個我執，因此教佢修呢個空觀，破呢個我執。咁啊，空不異色啊，就係破呢個異性著空嘅法執，所以教佢修呢個假觀啊，破盡呢個法執。咁啊，既然我執破盡，法執亦都破盡，空假異觀成就啊！就是便是这个中道啊第一二帝的道理。所以此两句经文啊，色 不以空，空不以色，就纯粹地教我们修观，以这个观照波野之功，观色不离于空，空不离于色，那么破尽凡夫计我执，破尽二成的法执，而究竟呢成就菩提之道。